创世纪第38章。我们今晚来看这个神看重那些尊重他的人哦。创世纪我们会来查考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我们来查考，创世纪38章到45章。那么鼓励大家，假如你还没有把这段经文读，那么请你回去读经文哦。38到45章，这是我们这星期一到星期五要讲的。那么今晚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创世纪第38章哦。那么我们看到这里所记载的不是光彩的事情哦，这是我们觉得很尴尬，我们读起来也觉得不好意思。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这里提摩太这个后书第三章16节说，圣经所记载的啊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以教训度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啊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那么圣经所记载的好像这些不光彩的事情都是有它的目的，叫我们晓得人是堕落的，假如没有神的恩典的帮助，我们这属神的儿女都会陷入罪中啊，都会堕落在这个罪中，而且让我们警醒免入试探。我们知道神是有怜悯的神，他不是因为人没有罪恶或者因为人是好人才救我们，而是他救的都是罪人，而我们都是堕落的，假如没有神的帮助，我们也会陷入这样的不义当中。那么神告诉我们是要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败坏，好叫我们能够归向神，归向神。那么我们来看第38章，这里说尊重神需要这个正直还有这个诚意啊。那么人尊重神就是敬拜和服从神啊，神看重的人就是要赐福，赐下这个恩典，赐下这个恩惠给人。从第一到第五节，我们看到第38章第一到第五节，我们看到这里简单的介绍啊，介绍这个犹大。犹大是第几的？你们记得吗？雅各的12个儿子，犹大是第4的。为什么他的名叫犹大？犹大就是赞美主，犹大就是犹太人的这个字啊。你以前你用这个 email 叫 Yahoo 啊，这个 Yahuda 就是希伯来文犹大的意思 Yahuda 啊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犹大的意思是赞美主，他母亲给他取的名字，他是排行第4的，是老四。赞美主，你看一个人的名叫赞美主，他既然做这样糊涂的事情，你看犹大他离开他弟兄下去啊，这里说下去啊，就是往南部去，有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。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，这个迦南人就是拜偶像的人，不但拜偶像，而且他们的行为也败坏。假如你有看创世纪15章16节，创世纪15章16节，我们看到迦南人他们在堕落当中啊，上帝施恩给迦南人400多年，上帝要让他们悔改，可是迦南人不要悔改，结果上帝最后就将他们灭掉啊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，假如你找一个拜偶像的人，一个不信主的人来结婚，那么会有这个败坏的影响，怎样呢？我们看下去。那么他看见一个迦南人，就娶他为妻，与他同房， 就是说娶她为妻，我们知道娶妻子是正常不过的事，不过他娶的是个拜偶像的人，好，那么就生下两个儿子，是第一个叫做儿，第二个叫儿男。那么他又生了个儿子，第三个叫示拉。好，那么犹大为长子，儿娶妻名叫他玛，他玛也是个迦南人。那么犹大的长子儿在耶和华眼中行看为恶，耶和华就叫他死了。你看这个长子身为犹大的长子，犹大的名字是赞美主，赞美主就是说敬拜神的意思啊，敬拜神我们说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身为长子他就要侍奉神，可是这个长子呢是拜偶像，他怎样学习拜偶像呢？应该是从他母亲那边学来的。而犹大虽然我们看到他堕落，但是他不是来自拜偶像的这个背景，所以我们看到拜偶像，还有他拜偶像借作他的行为也堕落，严重得罪神，就是他习惯性的犯罪，所以神取了他的性命。那么他的父亲想要给他留后代立后，可是他第二个儿子儿男，他知道他跟他嫂嫂要生的这个儿子不是属于他自己，他也是自私自利，但是他没有反对啊，那么他没有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去做，给他哥哥留后，他也是个恶人。你看他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也叫他死了。我们知道赐给人生命的是神，夺取生命也是神，一个人可以活着，一个人可以活到几岁是神的恩典，我们每天活着都是神的恩典。假如人一直得罪神，不敬畏神，没有悔改的意思，那么神可以把他的命夺去啊，那么很可惜啊，很可惜这些人没有到年老就去世啊。我们看到神的这个主权，神可以通过战争或者神之界把他命夺去啊。那么我们看到不顺服神或者暗地里不顺服神的人，那么神都不喜悦啊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第二个儿子不顺服父亲的吩咐，他明里他表面说是，但是他背后却说不是，那么神却晓得他的邪恶，还有惩罚他。他这样做，他得罪神，那么他也得罪他的嫂嫂，是不是？那么他是在做这种欺骗啊。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决定，我们的人生决定是否有抵挡神的旨意啊。那么我们知道有些人他改变信仰，他不告诉别人，他暗地里做，但是神却知道啊。我们知道有些基督徒家庭的孩子，他们从东马来到西马，他们有时候给一些人影响，信仰改变了，他们不讲，他们也不跟父母讲啊。至少你要跟父母讲，假如你改变信仰，我们觉得很可惜很可悲，你改变了基督徒的信仰，你至少要跟父母讲，他不讲。那么我们看到他这些人不蒙神喜悦啊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离开神的道路是悲惨的，悲惨的，那么下场也是不好的。那么人看来是没有什么啊，但是你离弃神，而且你一直公开挑战神，就是拜那不是神的，那么神有权利夺了我们的这个性命。而我们看十一到二十三节，我们看到身为这个家里长辈的这个犹大，他的道德过错，我们看到他的朋友 啊，叫做亚，他的朋友叫希拉的家，亚都兰人。那么肯定这个亚都兰人叫做希拉的不是一个好的影响。哦，你看到犹大去他家过后就娶一个拜偶像的人。哦，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这个朋友。我们不是说不可以结交非基督徒朋友，这样是不可能的啊，这样是不可能的。我们要小心，不要跟那些不信主的人过度的亲密来往，免得我们受影响啊。我们华人有句成语说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啊，我们会慢慢受影响的。我有个朋友他是个非洲的牧师，当他在远东神学院求学的时候，他说，你来非洲，你来坦桑尼亚，我晒着羊请你吃。所以2006年我就去非洲，去了家乡，我心想那只羊在哪里你的应许在哪里？后来他跟我说，我的山羊给我卖掉了啊，赔人家啊，因为我的那只绵羊啊，他不是绵羊，不是山羊，我的绵羊跟一只山羊做朋友啊，就是说跟着一只山羊。那么这只山羊呢，就带领这个绵羊，这个绵羊也跟着山羊这样去吃人家的农作物，你知道吗？假如你种东西有这个羊来吃你的东西，你很讨厌的。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把你的羊毒死的，有些人可以把你的羊打死。假如他不把你的羊打死，他就要上门找你算账，叫你赔偿给你羊家里的羊吃的那些农作物的这个损失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的那个朋友的那个羊啊，跟着这个山羊，由绵羊变成了山羊的这种生活方式，结果他说我要卖掉那些羊赔人家啊，所以我就吃不到那些羊的羊肉不是我想吃，是因为他说我想到底有没有照你所应许的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犹大有这样的朋友，结果他娶了个迦南人拜偶像的。那么这迦南的妻子又影响两个儿子，应该也包括影响第三个儿子啊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犹大，他没有反省自己的生活，他反而去怪这个媳妇。你知道，假如在以前呢，在我们这个中国文化，在包括在这里的这个犹大啊，他对神的旨意不清楚，他也没有求问神，这里没有说他求问神，他觉得两个儿子去世都是我媳妇不好啊，他说他就告诉他媳妇啊，你回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，等我儿子长大再跟你在一起，然后就生下这个儿子。他的媳妇虽然是迦南人，但是他却是个听从他家公的话的，虽然他对神的旨意不清楚，但是他却遵从他家公的话，他没有反对，他就回去守寡。那么过了很久，犹大的妻子苏雅的女儿死了啊，犹大的妻子是迦南人也死了，犹大得了安慰，就是说过了一段时间啊，那么这个 守丧的这个时间过了，那么犹大就又和他那个朋友亚杜兰人上提拿去，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啊。那么剪羊毛就是当时的人有庆祝，把那个羊毛剪了可以拿去卖，也是有举办这个宴会的时候，是个欢乐的时刻。那有人告诉他玛说，你的公公上提拿剪羊毛去了。那么他的媳妇知道他的小叔，就是犹大的第三个儿子已经长大，但是没有娶他为妻。那么这个犹大不敢让他第三个儿子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啊，怕他死了他就没有后裔，所以就不让他娶他为妻。那么你作为家公的，你言而无信啊，就讲话没有信用啊，讲话没有信用，失去了见证。那么他嘛就不择手段，因为他是迦南人嘛，他是拜偶像的，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错有跟不错的，我就你说过的话没有信用，我就用我的方法拿回我的这个权利，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，用帕子蒙着脸，又遮住身体，让他家公认不出他，就坐在提拿路上的以那印门口啊。犹大看见他，以为是妓女啊，因为他蒙着脸。那么这个犹大以为他是妓女，那么他的这个道德也堕落啊，他就以为他是妓女，他以为可以用钱买得到，所以这个做媳妇的他很有手段。他说你要把什么给我呢？他说我从羊群取一只山羊羔打发来送给你。他说好，但是还没有送来之前，然后你是从外地来的，你愿意给我个当头吗？就是说给我个凭据啊，好，口说无凭，我给你什么做当头呢？你的印，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啊。那么犹大就给了他，结果他就怀了孕。那么他马起来走了，除去帕子，人就穿上做寡妇的衣裳。那犹大行了这件恶事啊，那么以为人不知道，那么他就托了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了这山羊去，要从女人的手里拿回当头来，因为他有把柄，在这个女人他所认为不好的女人的手中。他从来没有想到却是他的媳妇，却找不着他。他就问当地的人说，以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？他说，他们说没有这样的人。他就回去见犹大说，我没有找着他，并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。犹大说，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，你已经找不着他，任凭他哪去了，免得我们被羞辱。你看他知道有被羞辱这回事，他怕他的证据，他的当头给人家知道他公开被羞辱。那么其实不管是犹大或者是他的这个媳妇呢，因为这个他媳妇因为丈夫死了，他可以改嫁的。那么犹大因为他妻子死了，他也可以娶过另外一个的，可是他却交了这个损友啊，交了这个损友，这个亚杜兰人影响他堕落。圣经把他朋友的名字一再提出是有意思的，就是说这个人影响他犯罪，虽然他不可以怪这个人，他要怪自己，因为你已经做公公了啊，你没有自己的主张吗？啊，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们 去嫖啊，啊，去嫖。我们知道对世界上来说，这是正常不过的事。啊，有些人去别的地方嫖，以为没有人知道。但是你做这种事呢，那么上帝有一天要让他曝光，啊，尤其是属神的人。啊，那么我听过这样的事啊，有个基督徒，他来到城里面，他去嫖，他已经有了妻子的，他去嫖，我看不只是一次，据我所听到的，他的这个，我有个亲戚刚好是这个人的朋友，我这个亲戚不信主的，他说你是基督徒，你来到城里你去嫖。那么以后你讲耶稣，你见证耶稣，他听得下去吗？他看不起信基督的人，因此看不起信基督的人，又给他多一个不信主的把柄。你看你这些基督徒像什么样子？来到城里，太太不在身边，你就去嫖，啊！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不好的。上帝要借助这个时候借助他的媳妇他玛来责备这个犹大，其实他媳妇也是。不要让他家公的丑事曝光，但是他家公听说他的媳妇竟然怀孕，啊，本来是守寡，为什么会怀孕呢？你看他家公多么自以为意，啊，那么有人来控告他媳妇说，你的儿媳他玛做了妓女，且因为行淫有了身孕，你看你的媳妇犯罪。而且她怀孕了，这就是她犯罪的证据。犹大说什么？拉她出来把她烧了，就说要很严厉的对付她。只要在以前呢，啊，在以前中国人传统要把她镇猪笼啊，知道吗？把她放进猪笼里面去，放在河里面去，或者放在矿物里面镇死她，啊，要弄死她，啊，表示自己的公义。但是呢，他没有想到，他想弄死媳妇，他自以为意，他没有想到，假如你要烧媳妇，你要烧自己，是不是？你自己也是犯罪的嘛，你犯罪没有人知道，但是你媳妇犯罪，她怀孕有证据，你犯罪好像没有证据，但是他没有想到，那个蒙着脸，他看不见的，啊，他认不出的那个媳妇。那个女人，那个他认为的坏女人就是他的媳妇。那么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，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。他媳妇说，你既然要曝光，我也曝光啊，啊，你认不出我，但是我认得出你。这些东西是谁的，我就从谁怀了孕，请你认一认，这孕和带子并这账都是谁的，这个是谁的东西。所以他公公看到无话可说，你想要指控人，但是没有看到你自己干净不干净，啊，你自己都不干净，你还敢指责你的媳妇吗？那么他媳妇没有说什么，只是说这个印跟袋子并账是谁的，三样东西证据足够。那犹大他认错，他说他比我更有义，啊，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试了。过后他就离开他的这个媳妇，啊，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犹大必须承认自己的罪，他知道犯这样的罪是不义，啊，他自己承认他的不义就是没有守信用，啊，没有做这台所应许的，让第三个儿子跟他媳妇在一起生下这个后裔为他大儿子。那么他自己也犯了奸淫的罪，所以我们当晓得神看重那些尊重他的人。如果我们不尊重神，我们会失去神的赐福，是不是？假如我们不尊重神，我们不尊重人，我们失去神要所赐给我们的福分。 在这个27到30节，我们来看这个他玛要生产，不料他妇里的是对双生。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，我们觉得也是很难堪，这个家公跟这个媳妇生下的这个儿子，这一对双生，按照这个道德来说，这是乱伦啊。那神为什么让他生下两个孩子呢？我们只能够说这是神的怜悯，神的怜悯。那么虽然犹大是不义的，虽然他媳妇是不信主的，也是不义的，但是神没有因为这样不给他们留后代，因为神要通过这个犹大生下这个弥赛亚，就是这个君王。那神不如我们想象的这样，我们说一定不可以，不可以留后这样的，要弄死他，是不是？我们看到有些人说啊，这样的情况下怀孕的全部弄死他，但是上帝却有怜悯的心，那么他生下两个孩子，一个叫什么？一个叫法勒斯，另外一个叫谢拉，那么双生的，我们看到这个媳妇双的生了双子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人所生的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。你看到今天的人啊，他们不认为是这样，你看那些人怎样描述人家怀孕啊，用很粗俗的话来写啊，用很不敬畏神的话来写。我有时候听到那些话觉得非常眼红，我们看到这是神的怜悯，神的恩典。那么这两个人啊，出现在耶稣的祖先当中，像我们人的想象，耶稣的祖先一定是很圣洁的，是不是？你去看马太福音第一章，他们两个人的名在那里，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，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三节，这里说什么？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，一下子两个儿子，犹大损失了多少个儿子？没有了多少个儿子，两个是大儿子，第二个儿子，可是上帝却给回他，让他有留后，这是出于上帝的怜悯。对我们来说，或者对现代人说，有孩子或者没有孩子不是一回事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有些国家堕胎是合法的，有些国家堕胎几块钱，你去政府医院几块钱。我的朋友在邻国的政府医院打工，他去做事实的时候，那医院就叫他去堕胎，他说我不做这种事情，他是基督徒，我说我不做这种事情，他就让非基督徒去做，他说我做不出。那些少女来堕胎，不知道怎样怀孕来堕胎，他们不要，他说我做不出这种事情。有些国家不鼓励生第三胎，第三胎政府就要用方法来惩罚你，给你一些困难，因为他们要管制这个人口。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一个人可以生下孩子，这是上帝的赏赐，不管你信主或者不信主，这是上帝的恩典，所以这是上帝的这个产业，这个孩子不是我们的，是上帝叫我们管理，交给我们管，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把他们养大成人，能够荣耀上帝。那么神不是因为犹大有道德，神不是因为这个犹大是个好人而恩待他，神不是因为这个他玛是个好人或者是敬虔的 负你而恩待他，那么神有拣选，神的拣选有目的，啊，神的拣选，神拣选世界上一些罪人，一些很坏的人，神的恩典改变他们，是不是？那好像一个人去找一辆很破旧的车拿来修理，一个很会修车的，一个很破烂的车，人家不要的丢在那边很久，他就找出来修理，跟他换那个零件。我打个比方了，虽然不是很好的比方，换零件全部去换，全部。我上次住在社区区另外一条路的时候，有个邻居，他的哥哥是专门做这种工作，他去买那种旧车，不过是好的这种车，旧车人家不要的，他就拿去修理，喷漆啊，全部换过新的设备，然后用高的价钱卖出去。我看过几辆，我看到都很心动啊，这样喷得很漂亮很美的，使到人家以为哎，好像是新车，他保养得很好，其实他装修得很好。那么上帝也是这样，将那些世界上败坏的人，好像我们罪人，上帝借着的恩典拣选我们，呼召我们，拯救我们，虽然一路撞撞跌跌。你看犹大，有时候你看圣经，有时候我们想象，我们跟我们想象的基督徒很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我们想象的基督徒都是很好的，在家也很好，在外也很好，可是你看圣经的人，从头看到尾，这里不大好，那里不大好哦，没有个合我们的心意了，没有100分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就瞎眼了，另外一个手又不能够动，另外一个脚又不能够动，是不是？那个嘴巴又歪掉了，所以另外一个不会讲话的。你看耶稣医治各种好像奇难大症的人啊，你看耶稣来到世上周游四方，就瘸腿的人啊，瞎眼的人啊，是不是？血肉的人啊，他耶稣找这种人来医治他们，耶稣就找这种人，表明他是救主，他来寻找世上的人，他来寻找那些有缺陷的人，不完全的人，上帝要拯救他们。所以你来到教会，你发现这个会友好像不大对劲，那个不大对劲，你不要感到很奇怪，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不完美，啊，我们自己也是不完美，啊，但是上帝的恩典却来寻找我们，啊，使到我们能够回转，使到我们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。那么神拯救他们是要使他们行善，神不是因为他们是善人，神不是因为他们是有道德的人，神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人而拯救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好，上帝也拯救他们，是不是？好像救伤者救谁？救那些可以自己走路的人，不是啊，那倒下去的人啊，是有些发羊吊啊，啊，有些给人家撞倒啊，有些突然间心脏病爆发，救伤车就来了，是不是？没有讲条件的，哎，等一下你要不要给我钱？救伤车人说你要给我钱，你要给我300块我再救你，没有的，就是个免费的救伤，送他去医院，有钱没钱都不要紧，啊，恩典。这个是上帝的恩典，所以我们感谢神啊！我们看到犹大犯罪，受了上帝的责备，是不是？他应该更懂什么叫认识神，他应该更懂什么叫亲近神，他应该更懂什么是神的心意。可是我们看犹大的家庭啊，乱了，因为他父亲有很多个太太，是不是？五个太太的父亲，四个太太。有人说哦，雅各有四个太太，所以我要娶多个太太，这是你是误解圣经，也是乱解释圣经。其实这个雅各他要娶谁罢了，他要娶一个罢了，就是拉结，没有想到他岳父骗他，把拉结的姐姐也嫁给他。后来两姐妹因为为了什么啊，为了这个后代要生更多的儿子，两个比赛， 将自己的子女也交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是听了太太讲话，没有自己的主意，结果弄到家里很乱了，是不是？家里很乱，所以这样的家庭也可以想象能够有什么好的影响。所以假如你我生在这样的家庭，父亲有几个太太也是很乱的，打来打去啊，逃来逃去，还有什么好东西啊？所以但是上帝在这样非常不理想的情况之下，上帝还是拣选这个犹大啊，上帝就拣选这个雅各的家庭。上帝没有说啊，你的家都这样了，不像样了，丢掉，我换另外一个家，是不是？换另外一个比较理想的人，换一个比较好的人。可是上帝不是，上帝的拣选就是没有改变的，他就是要修理你，是不是？就是要纠正你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每个礼拜来教堂，经理说什么 ？I come to church service。你的车到了一定的里数 ，I send my car for servicing。所以你每个礼拜来，你知道上帝的旨意，顺从上帝的道理，圣灵的工作，你调整你的心意，符合神的心意。神一直在你心里面工作，啊，你的轮胎啊，你驾车的轮胎，驾到一定时间后，你是 balancing alignment 哦，因为你的轮胎到了一定里数过后，假如你不是驾车的话，经过什么路都有时候你的轮胎吃一边罢了，是不是？一边没有花，一边还有花，或者你的轮胎已经光了，啊，没有花了，你还是走，这是不安全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更加认识神，更加亲近神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神的心意，我们要听从神的心意。假如我们以前犯了错，得罪神，得罪人，那么也没有办法挽回了，我们只有能够认罪悔改，啊，能够修补的我们修补，不能够修补的我们只有求神的怜悯。好像犹大，神也是怜悯他，神没有放弃他，神还继续使用他，啊，所以这个以后的以色列人叫什么？犹太人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啊，他们就是见证，为神做见证的人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感谢上帝恩待怜悯我们，拯救我们这些罪人。我们远离你，我们背向你，我们常常做你不喜欢的事情，但是你却没有因此而放弃我们。你一直寻找我们，直到我们从自己的道路当中回转，罪的道路当中回转，归向你。虽然我们一路走来撞撞跌跌，令你失望，但是你的恩典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，使得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人，能够荣耀你，服侍你。奉我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